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看一下这是什么？哎呦，你看得最清楚，这就是我的身份那个驾照啊，干什么用的？
开车。
哎，证明我有开车的资格，证明我是谁，对吧？我们都有很多的那个证，很多的卡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要用。我们出旅行要用护照，我们进公司要用工卡，那你去 Costco 的话，你是不是也要出示一下什么啊这张？你会发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证明，都需要证据，就连做事、说话、学习、工作，你都要出示一些证据才有说服力。那么如果有人问你怎么证明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说？你说我因为我信耶稣啊，对吧？那人说那怎么证明你是个真的基督徒呢？怎么办？不行的话你就把这个带上，这是我自己做的。啊，十字架出示一下，再不行你就把你的受洗的那个证书拿出来给看一下，对吧？那如果有人再问你，你怎么能证明你所信的耶稣，你说你那个耶稣是复活了，你怎么能够证明？啊，还是拿出十字架来再戴上是吗？这时候你就应该可以向他来传福音，讲你的见证。你知道吗？无论是圣经还是圣灵，都一直在不断的鼓励我们做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要传福音就要做见证，那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的见证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就是：基督徒，请出示你的见证。经文在《使徒行传》26:16-18说到。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通过经文可以看到，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当传福音做见证。说到这里，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见证？什么叫做见证？这个词我们经常的听到，经常的用到，弟兄姐妹。那根据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按照耶稣所说的，做见证就是把你从信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事情来讲给人听，可以把福音证明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传的福音不单单是说这个福音的信息的本身，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而已，还要包括我们对福音本身的我们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作为证据，把它证明出来，这叫做见证。所以福音和见证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众所周知，保罗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是外邦人的使徒，是福音的特派员。可是这一个传福音的呼召和差派，耶稣只给了保罗一个人吗？如果是给他一个人，那么今天我们还会在这里吗？我们身在何方呢？也就是在保罗殉道的时候，这个传福音的呼召和这个传福音的行动就截止了。那今天又是谁传给我们的福音呢？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思考：从保罗神呼召他开始传福音做见证开始，到今 不要说今天，到有人传给你福音，在你面前做见证，这个福音传了多久？考考大家，可以算出来吗？哎，我听到了，从保罗至今，这个福音传了1900多年，这个可以算出来。但是我如果再问一个问题，你知道从保罗所在的那安提阿教会到小亚细亚，再到美国，再到亚洲中国的历史历代，有多少个基督徒传福音做见证，才能把这个福音传到你的耳中？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可以数算出来吗？我们不可能知道，但是神都知道。你知道为了使你可以听到福音和见证，有多少的人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吗？其实在17节里面，耶稣亲口对保罗说到，他在传福音的做见证的时候，要经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双重的迫害，更不要说历史历代的那些的基督徒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让我们可以听到了福音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其实你和我都从耶稣领受了同样的一个呼召，是和保罗一样的呼召。我们在这个时代，在今天我们所在的时代，其实肩负着一个福音的历史使命啊，弟兄姐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同一代，都要靠我们去传福音做见证，让他们可以听见福音。一直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什么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得救不单单是说哦上了天堂的有个这样保障，也不单单是说我们有了新生命，有了新生活，而且我们的人生有了新的价值、新的使命、新的特权、新的能力，就是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见证出来。那我们的见证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的见证是为了使人病得医治吗？使人可以升官发财吗？使人可以过上一个心想事成、一帆风顺的平顺的人生吗？按照经文所说，有更加的重要的事情，谁能够使一个瞎眼的属灵里面心灵瞎眼的人可以看见神的救恩？谁能够使那个在黑暗当中的人可以归向光明？谁可以把一个在撒旦权下的人夺回归向神？谁能够使人得蒙赦罪？谁能够使人成圣？谁能够使人得到神所赐的基业？只有神，对吗？保罗能不能？保罗，耶稣赐给他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特权，差他去传福音，他也能。当他的福音和见证传给众人的时候，有人听了他的福音和见证，因信就可以发生这上面一切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你和我能够吗？能做到吗？说句实话，按照我的本性，我是很不愿意传福音的。我觉得传福音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当你真的顺服神的这个呼召，你去传的福音的时候，当你亲眼看见和经历一个人因为听见了你的见证，看见了你的见证而信主得救以后，他的生命原本像一朵已经凋谢枯萎的花，重新的开放，重新的再次的绚丽的时候，你的属灵的眼界你才会打开，你会看到福音的确是神的大能，看见福音真的是无价之宝，你会了解，你会知道这一生的当中做的最不让你后悔、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传福音做见证，没有之一。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人眼睛未曾能看见的这个福音证明出来呢？ 容易吗？我们要看一下保罗他是怎么做见证的。这次保罗是在公堂之上做他信主的见证，在使徒行传25章23节里面说到，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这一次保罗站在公堂之上，面对是一众的达官显贵、君王和总督。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站在那里，你的压力大不大？你的腿会不会抖？本来这次是要提审保罗，让他给他一个机会给自己做辩护，但是呢，在保罗的眼中，这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传福音的好机会。他把这次的庭审变成了他的个人的布道会，而保罗的这个见证就可以作为我们基督徒的做见证的典范。所以根据经文的26章9到22节主题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可以把保罗的见证分成三个部分啊，我给大家起名叫福音见证的三部曲。首先，一个福音的见证要有从前的我。怎么说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其实在这样一个辩护的开头，保罗先讲述了一段自己仿佛凶神恶煞一般的去捉拿、去毒打、去追杀、迫害基督徒的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思想一下，这是在法庭，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讲这些？谁会在法庭上，在法官和陪审团的面前来举证自己从前所做的那些的恶行和过错呢？有必要吗？而这些对保罗来说更是自揭伤疤，这些都是他提起来都会感到羞愧、后悔、不堪回首的往事。弟兄姐妹们，他就这样公开的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你有没有不愿意提起的，甚至不愿意回想的不堪的往事，信主以前的那些的做的那些的事情，让你感到羞耻、让你感到羞愧的从前的我呢？为什么？因为保罗要为福音做见证，他要证明今天在我保罗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完全是因为耶稣，因为耶稣他真的复活了，才有了今天重生的我，才有了今天站在这里的我，一个不一样的我。所以说讲述一个从前在活在罪中的我、败坏的我，就是为了证明那个福音的能力和真实是真的。有一次在幸福小组聚会完以后，我们有问题讨论的时候，一位姐妹分享起她从前堕胎的那个痛苦的挣扎的经历和那个罪疚感，那个罪疚感一直在不停的在缠绕着她，那心里面一想起来就非常的痛苦。而当她认罪悔改、信主、认识耶稣以后，她心里面就得到了安慰和释怀。在场的几位的朋友也是一边流泪一边分享自己类似的痛苦的经历，我当时真的非常感动，感动到忍不住眼泪要流下来。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肯把自己的生命向我们的好朋友们敞开，来讲述自己从前在最终挣扎的经历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人的心被触摸到，渐渐的他就会向福音敞开。我也听到有人说，何必呢？ 何必把你自己的糗事、你的失败、软弱、伤痛讲给别人听呢？有什么用呢？因为弟兄姐妹，世人都在见证自己的好，而基督徒却敢于面对和讲述过去那个在黑暗中的自己，在魔鬼掌权下的自己是怎样的，来证明福音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要做出给力的福音见证，就不要给自己留面子，因为你可能要为自己留面子的时候，你就做不出给力的见证。那除了我们的见证要有从前的我以外，一个福音的见证要有我们的信主经历。经文里面这样说，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日头还亮，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们呢，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往往到了我们信耶稣的这个过程，就是一闪而过，就是啊，我信耶稣以后就发生了什么什么，怎么样了，哈，没有讲出来我们是怎么样信耶稣的过程，没有讲出来我们如何从不信到信的那个经历，而恰恰这个部分是我们的见证中最重要的部分，不能够省略的地方。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他去分享，公开分享他的信主见证的时候，他都提到了他的这一段的信主的经历。我要请问大家，有谁是信主的经历是像保罗这么神奇的？有没有？让我看一下。又看见了大光，又听见了耶稣的声音说话，然后眼睛又瞎了，然后眼睛又好了，你觉得可信吗？诚实的说，你是基督徒，你当然觉得可信，对吧？我觉得作为一个非基督徒，就不太容易相信这个事情，因为太神奇了，对吗？但保罗，不管你是信与否，他就是实话实说，他当着那么多众人的面，他就是一五一十的把他信主的真实的经历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他的真实的信主的经历。那弟兄姐妹，我现在想请问你们，那你是怎么信的耶稣？你还能记得你当时信主的那个前后的经历吗？信耶稣的那个经历吗？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来思想你的信主的过程，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有他信主的经历，都有他独特的信主的过程。一分钟思想一下。对了，还有在网上的弟兄姐妹，我没有把你们忘了，你们也好好思想一下，你是当时是怎么信主的。好，大家想起来了吗？还是说你一直是念念不忘的？你说我的信主经历哪有像保罗这么神奇，我是平平无奇的，怎么办呢？你实话实说就可以，你所谁给你传的福音，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历了哪些挣扎，后来你遇见了什么事、什么人、什么感动使你转变，使你对耶稣从不感兴趣、从不信到信，从抗拒耶稣到接受耶稣的那个转折点是什么？你真实的把它讲出来就足够了。因为当耶稣向保罗显现的时候，只有保罗自己能够经历得到，能够经历得到，在场的其他人没有看到耶稣，没有听到耶稣，他们能看到的只有保罗自己。人们能看到的、能听到的是保罗信主后的那个改变。同样，你要用你信主后你生命的改变的见证来证明你的信主的奇妙经历。而且你会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单单是你在你当时信主的时候所经历的那个转变，信耶稣那个转变，还有说我要将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还有耶稣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也就是耶稣信，也就是说保罗信主的过程，他不会只有一次经历耶稣的机会，之后他还会得到更多的耶稣的指示，无论是通过祷告、圣经还是圣灵，他会更多的来经历耶稣、认识耶稣，在不断的信靠他的过程当中都会去经历到他，包括这些事情都要去证明出来。所以信主他不是一刹那得救，他不是一刹那，而是说从我们刚刚的开始信主到我们一生的跟随和信靠的过程，一生的经历认识耶稣的这个过程，而我们的见证就来源于生活，接着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职场、学校、工作，大小事情，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你的痛苦还是你的喜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可以因着信靠耶稣而不断的经历耶稣在你身上的那个的那个你对他认识的更深，你跟他的关系更深，可以更多的来认识耶稣，甚至说你怎么样从软弱当中跌倒了然后又怎么样爬起来了，都可以成为福音的见证。就这一点好处，你会发现世人做见证都是说自己光鲜的一面，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但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讲见证是最最真实的，你哪怕跌倒了你又爬起来了，你也是靠着耶稣，对不对？所以切记，我们的见证呢是为耶稣的受死复活的救恩做见证。我的见证不是要别人看见我的优秀、我的成功、我怎么的美丽，而是要看见耶稣活在我的生命的当中，他是怎么样活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在我的见证的当中耶稣永远做主角，不要喧宾夺主。那除了我们一个福音的见证要有从前的我，也要有信主的那个经历啊，我的信主经历，那么最后一个福音的见证一定要有信主后的我。经文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现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弟兄姐妹，你刚从这个经文你能看到保罗信主前和信主后的那个变化吗？那个强烈的对比吗？你看出来了吗？这就是你说一个从前往死里逼迫耶稣的名、往死里逼迫基督徒的人，竟然改变成为一个就算死也要为耶稣做见证的基督徒，你能够想象吗？是什么带来这样一个的改变？他做的是自己悔改的见证， 悔改的见证是非常有震撼力的。而且他本身站在这个厅堂之上，在众人面前就是一个见证。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在很多的时刻，很多的时候，在你还没有说话的时候，你在众人面前就是耶稣的见证，你站在那里，你就是他的见证。所以说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真的我们心里愿意肯向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向别人去敞开做见证的时候，本身这就是你的信主的见证。能听我的逻辑？能听？就是当你愿意去传福音，做你的这个得救的见证的时候，信主改变的见证的时候，本身这就是你的一个改变和见证。请你思想一下，你信主前和信主后有哪些那些强烈的对比的那种的变化？你有变化吗？还是从来没有变化过？你想想有哪些你的变化是翻天地覆的，翻天覆地的改变的？你想一想，那一些就是你的，就是你的见证，就是你的见证。好，有一位姐妹啊，在幸福小组的当中，她做见证说，哎呀，信主以前啊，我跟我的先生啊，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七天一个大大吵。信主以后呢，耶稣改变了我，因为我经历到了耶稣那个舍己的爱，我认识了，我了解了，其实是我看到了我自己的不好，我开始去改变，用耶稣爱我的那个爱去爱，去理解，去忍耐，去服侍，去接纳对方。现在我们几乎不吵了，夫妻见证也很好了，耶稣不断拯救了我的生命，他也拯救了我的婚姻。像这样见证我其实听到蛮多的，因为一个生命改变的见证能够触及人的灵魂深处，因为他见证了这个福音的大能，他是能够改变人败坏的人性的能力，而且他也见证了因着信靠耶稣，那个人与人本来已经无法恢复已经破碎的关系还可以重归于好的这个神迹。可以看到因着人信耶稣可以使人与人之间那个已经死亡了的关系竟然还可以复活的这样的神迹。当他与跟你有相似的处境的时候，他的心灵就会被你给冲击到。人嘛，我们都喜欢听什么样的见证呢？我们都喜欢听一些比较神奇一点的、神迹一点的，病得医治的见证，对吗？作为感恩见证，我们听了以后，我们都会说哦。哈利路亚，感谢主啊！重病癌症得到医治，阿门。但如果你把你病得医治的见证当作福音见证来讲的时候，你就要谨慎，你就要小心，因为有可能会造成误解和错误的期待。另一个拜菩萨的人，他每天他也会来祈求，也会为他的疾病得医治来祈求。他会把耶稣当成一个更加灵验的菩萨来拜，而这样的一个见证，其实我们的 best 也会做。在我们一次的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我们结婚了多年了都不孕不育，后来我在老家盖了一座庙，一个菩萨庙，哎，第二年我就怀孕了，之后我们还有了我们的老二。我当时听了都感觉有点懵，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这让我想起一个广告来，什么广告呢？牙好 哎，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请认准了蓝天六必治。这个广告啊，真的，它回荡在我的脑海里20多年。你可以感受到那种重复的力量，它不断的对我说，都是牙膏，这款的效果更好。但是我们的福音不是这样子，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主，一杯凉水给小子。福音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福音是人能够靠着得救，神所赐给我们人类的唯一的得救的救恩，唯一得救的方式。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对不对？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他不是众多菩萨中的一个解决的方案，不是的。而且我们的见证哈，应当随时随地对任何人可以分享。你看经文里面他说，我知道今日我对尊贵、卑贱、老幼都做见证。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见证多给那些跟我们背景相似的人、水平差不多的人比较适合啊，我比较工作狂，我就传给那些跟那些工作狂的人讲见证。我比较知识分子，我就跟那些知识分子讲见证，感觉好像更加的合适一些。那你看保罗，他向谁讲见证？他的见证是向所有人，无论你是达官显贵还是凡夫走卒，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都向他们做见证，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并不是你的成功、你的优秀能够吸引人来到耶稣面前，而是你的见证、你的生命改变的见证吸引人能够来到耶稣面前。因为你将你所信的耶稣他给证明了出来给别人看，这很重要。而且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在讲见证，我们觉得这个时机不合适，那个时候不合适，我们一定要在一个很合适的一个机会讲见证。因为保罗没有这个概念，保罗是在任何的时候，哪怕在法庭之上，我看到了就是福音的传福音的机会，就是这样子。而且你也不要以为讲见证是讲给不信主的和慕道友听的而已，因为好的福音见证也可以激励到、兼顾到我们弟兄姐妹，有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初信的弟兄姐妹，或者老信徒心里却已经怎么了，已经慢慢的那个热情与主的关系开始变冷的弟兄姐妹。因为很多的基督徒本身我们对耶稣的那个经历、对福音的认识都是比较，很多时候是肤浅的，都是不够深的。而保罗他把监狱那个软禁他的地方作为福音站，让所有的那个罗马的那个狱营的人都可以听到他的福音。他把任何的机会、他的苦难、他被鞭打、他被抓，都当作传福音的见证。弟兄姐妹，这是真的启发我的地方。你不要老是追求你觉得一切顺风顺利就是好，你不要老是躲避那些身上的困难和苦难，那都是神让你给耶稣做见证的好机会，都可以成为耶稣的美好的见证。所以你不要那么着急的说求什么解困，不要那么着急，你去好好的体会，不要那么着急的去求马上就得医治，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经历耶稣，让他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而且你看保罗他讲完见证以后，他还胆敢向那个亚基帕王做他呼召信主的呼召，他胆量真的好大，因为他随时随地抓住机会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很羡慕保罗他的心里那罐不断燃烧的传福音的火，我就觉得我那个火苗几乎要很多时候是太微弱的。 我祷告说，主啊主啊，求你赐给我像保罗那样传福音的热情和动力，常常的可以向人分享我的见证，不单是在幸福小组的时候，在任何时候，在平日生活的当中，与我们的弟兄姐妹、邻居、家人、朋友、同学、同事一起的时候，一起聚会、一起吃饭、一起旅行、一起爬山的时候，真的都给我勇气，给我机会，像保罗那样子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做见证。所以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啊，不要只是出示你的证件，不要只是常常的出示你的证件，要常常的出示你的见证。保罗的这个同一个信主的见证，在使徒行传重复记载了三次，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神的话，神的灵，借着保罗的见证，再次的向你向我发出呼召。弟兄姐妹请起立。当年耶稣怎么样呼召保罗，呼召他信主，呼召他传福音给所有的人，今天耶稣也借着这个经文在呼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你和我，你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去传福音，做见证，做见证，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这圣经是你的话，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让我们不单单用讲听到听你的话来敬拜你，不单单用唱诗来敬拜你，也求你你的道借着你的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遵循你的道来敬拜你，用为你做见证来敬拜你。求你使那感动保罗的那个圣灵也在这个时候感动我，燃烧我，使我像保罗那样子对传福音充满了热情，也充分的经历那个传福音的那个福音的大能，一生为你做福音的见证，使我在生活的当中可以有更多的生命改变的经历，因着信你生命完全改变的经历和见证，也赐给我充足的勇气和胆量，随时随地有能力向人为你做福音的见证。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